下面我请印度尼西亚外长马特·纳特德嘎瓦先生各项发言。主席女士，我首先要祝贺 John Ash 大使先生阁下，祝贺他担任联合国大会68届会议主席之职。我也想借此机会赞赏 Vuk Jeremic 先生阁下卓越地主持了67届会议的工作。当然，我也深深地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感谢他令人振奋地领导了本组织。主席先生，本届会议的议题2015以后的发展议程建立基石，这个议题啊非常及时，选择的很好。现在呢，我们要最后推动实现到2015年为止的千年发展目标，而同时呢，我们也开始了这个讨论2015以后的全球发展议程的工作。一个全球发展议程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赤贫，保证平等的可持续增长。这个增长一定要有新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一个远见反映在苏西勒邦巴尤和侯尤诺总统作为2015以后发展议程著名人士高级别小组的三个主席之一的任务当中了。我们也认识到今后的政府间程序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构筑全球共识，确定和建立共同利益。主席女士，印度尼西亚深深地相信外交的有效性，来维持和平和安全，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促进民主、人权和容忍。主席先生，叙利亚的冲突一直都要求有这样的政治外交解决办法。在这种毫无疑问非常复杂的局势当中，三个要点是非常突出的：停止暴力，促进人道主义救援，开始一个反映叙利亚人民愿望的包容性的政治程序。最近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的突破清楚地表明外交是行之有效的。我们一定要建立进一步的外交势头，安理会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安理会，让各方走上谈判桌。日内瓦第二个日内瓦会议一定要在最早的时候召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外交压力也应该充分发挥出来。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一定要执行。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历史性的不公正必须要结束。我们受鼓舞于并且欢迎巴以双方的直接谈判，这显然要进行不懈的痛苦的外交努力，重振长期停滞的核裁军议程也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作为全面核禁是14条会议的共同主席，我们呼吁条约早日生效。主席女士， 同样的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也一定要适应到所有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消除贫穷，促进可持续发展，包容性融资，克服气候变化的挑战。因为我们有办法解决我们时代的发展挑战，比如说要早日达成多哈发展议程，2015年以前完成一个新的气候变化体系。在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强烈的承诺，致力于伙伴精神，而且要坚定地相信多边主义的力量，合作和协作，而不是分歧和分裂。发展议程必须为所有国家服务，无论它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要有分享的责任。发达国家要率先采取行动，发展中国家也要做更多的事情。主席女士，追求外交途径有在复杂和不断改变的世界上充满挑战，在这里执政人权的践踏、极端主义和国家内部的不容忍的问题可以迅速变成国家之间的问题，国家内部的问题。要保证联合国的机构做好了准备来解决这些当代的挑战。因此呢，在国家开始民主化进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时候，在他们要下定决心反对不容忍和极端主义的时候，国际社会、联合国一定要致力于有利的环境实施其和平变革。这个变革要反映出相关人民的愿望。我们和东盟的伙伴一道开展工作，印度尼西亚开发了一个区域机构、区域体制，有利于和平、促进人权和民主。我们把它叫做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支柱一道，它是要最后到2015年以前是我们取得东盟共同体的目标。我们分享经验，从各自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分享经验。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就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促进民主、法治、善治、善政，尊重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原则。这些都是东盟宪章当中所载的内容。在东南亚以外，印度尼西亚在追求同样积极的富有建设意义的办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黎民主讲坛。这是在这个广泛的地区的国家互相分享经验的讲坛，在各个层次上，国家、区域和全球一起，我们坚定不移促进容忍和宗教自由。打退偏见和不容忍，建立伙伴关系、协调和相互尊重。因此呢，印度尼西亚认识到我们的特殊责任，因为呢，我们是联合国2014年文明联盟全球讲坛的东道国。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促进一个多样性中的统一。主席女士，首先依赖外交和平解决战争和冲突的争端，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它反映在我们这个地区东南亚所发生的安静的而同时又是具有基本性的变革当中。 印度尼西亚在处理这些不断的挑战当中，相信和平和稳定的红利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包括经济和社会进步。所以这个地区的连续不断的稳定和安全对我们今后的繁荣至关重要，和平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不断工作，发展区域能力管理和克服任何潜在的冲突，要保证东南亚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净贡献区。确实啊，我们要把稳定圈扩大到东南亚以外，把它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促进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共同稳定，促进整个这个地区的共同安全、繁荣和稳定。我们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放弃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器。我们这个地区把外交置于前沿。主席女士，印度尼西亚坚定不移、坚持不懈，要保证首先使用外交，因为他坚信联合国的崇高目标。非常感谢主席女士。